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七一呢是香港的大日子哈，那今天香港的政权要移交，那临阵呢昨天是最后一天，所以昨天呢习近平到港的时候呢临阵呢也去迎接，好，那新任的在特首呢李家超今天呢要正式的从后任啊成为呢新任的特首，今天呢也是呢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党庆，那同时习近平在时隔五年了之后呢再度到香港，那昨天在那叫西九龙，是高铁的西九龙站，那搭的这个专列，那到了西九龙站啊，在到了之后呢当然有一些欢迎的仪式了，不过那个欢迎仪式看起来基于防疫啊各方面的考虑大概就是比较简单一点，不过习近平呢简单的讲的话讲的关键的那八个字呢就是香港叫香港叫走过风雨啊浴火重生，虽然没有谈太多的细节哈，不过基本上面从北京的角度来讲，香港这三年不好过啊，这知道的。其实香港不止这三年，香港是一个淘金地。你知道淘金的地方的特性是什么？金花完了人就走。所以在地球上面啊，你就像台湾的九份，或者像是过去的旧金山、新金山，许多的淘金采矿的地方呢都一样，就是金挖完了、矿挖完了之后呢就走，人多半不会留在那个地方。你不要说现在旧金山很发达，现在旧金山并不是靠黄金啊，它是它地理位置的问题。那金挖完了人就走，那不见得真的是挖黄金，而是说如果我到这个地方就觉得这个地方有很多赚钱的机会，而不见得是对这个地方的认同，想要长住。香港是非常不适合长住，因为它的生活成本太高了。香港是一个要证明你自己可以挣很多钱，然后能够活得下来，你就会很有优越感的地方。因为要在香港存活真的非常困难，你真的要挣很多钱。它现在的生活成本啊，大概全世界没有数一数二，它就数一。它可能比纽约、比东京这些地方呢都还要高，比上海都还要高。但过去呢，整个全中国香港独高，但是现在呢，大陆的几个大城呢，当然也上来了。可是香港仍然是生活成本最高的。好，那它本来就是一个，就是说不断的要去每个在大家有时候过去台湾人常常觉得香港人讲一天到晚钱就是充满了这种的赚钱的欲望，就是有时候会去嘲弄香港没有什么文化啦，都是这种的买办的气质啦，每个人呢都在想办法呢赚钱，所以金融业呢特别发达。老实讲，你今天看香港它的一个格局跟它的过去的历史的经验，你要它发展什么？它基本上一点点的轻工业，其实呢大部分呢都是转口，那主要呢就是旅游、策展，然后它的金融服务以及为金融服务业而支撑的周边的服务业。香港我说它就是一个淘金的地方，所以对于经营香港来讲，就是要让那个在香港我能够挣到很多钱的那样子的一个淘金的原始的欲望跟动能，只要他回来了，香港就回来了。但那个东西如果没有回来，香港就会奄奄一息。那习近平毕竟时隔五年之后啊，上一次是香港回归20年，这次香港25周年，他再来，当然有很多的时空的条件的变化。那个我们昨天提了一些，待会儿呢9点半，那今天的龙行天下是苑举正的割让区，那苑举正的割让时间，那昨天跟苑教授呢在聊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针对香港，那今天让苑举正呢再好好的发挥一下。不过我要讲的是说，因为周围有很多的香港朋友啊，那你知道香港好或者是不好，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好像跟自己是有关的，好像是一件事儿一样。我也很多年没有去香港，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在过去没有疫情，两岸关系没有这么糟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以前最常碰到郭正亮的地方啊，就是在香港。今天早上我在看新闻，看到香港的中联办呢在升起啊，以前大概。 大概每一年吧，都有机会呢，在香港，那有时候跟中联办的这些主任啊等他去的时候呢，大概都会有机会碰个头。他们当然，反正大家就是吃饭了。老实讲，也都很匆忙了啊，因为我去香港经常都是一日来回，也都很匆忙。不过总是聊聊天，然后博一下感情，然后换个名片，然后交换一下一些的时事的意见，大概就这样子。但是通常我只要在那个场合当中那一小桌人吃饭的时候，那当然像大陆的台办啊等等，大概也都会朋友呢在香港。好，那大家在那地方的聚会交换意见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两岸三地的很好的一个交流平台。那就我的重点是说，在那个吃饭的场合当中，我常觉得在那地方碰到郭正亮的机会呢，比在台湾碰到都还要多。因为我在台湾很少公开活动。如果台湾的朋友大概比较知道，常有人问我说：“哎，你现在好像都不见了，都不上电视了。”那好像也很少在写稿，对啊，因为。我就写稿对了，因为写了很久很累了，我就先休息一下。那电视，你想连赵少康先生的《少康战情室》，我们这么久的朋友，我在你看我在飞碟电台工作这么久，你就知道，就是说跟赵先生这些都是非常熟的朋友。可是连《少康战情室》，我都会觉得会对我的作息有影响，我都没有去。但我会看了，但并没有去。你就知道所有的电视的节目几乎都推得干干净净。那你说，那你常在大陆的电视部，大陆现在我也几乎全部都推掉，所有的台湾啦，或者大陆啊、香港啊，不管是电话连线等等，你就会发现，就是说我几乎都没有在媒体活动。所以如果你要看，就是飞碟早餐。当然了，就在网络上面我会有，就是说一系列的节目。那这系列的节目或者在雅虎平台上面啊，待会儿中午12点，那跟陈凤馨呢，还有今天是明亮配，今天是杨永明跟郭正亮的明亮配。好，喜欢去挑拨或者去逗我们的，就是说的朋友们，中午你可以就是锁定了中午的风向的龙凤配，就放龙凤明亮。好，那今天中午呢会在雅虎平台上面碰头。但除此之外，其他的我还是很专注做我的新闻的整理，跟我自认为有一些的学术基础跟知识背景的分析。那我做的就是一个新闻翻译的工作。你说新闻我看得懂，为什么翻译？不，新闻是需要翻译的，否则很多你真的看不懂。好，那刚讲就是说香港昨天呢是小跌，跌137点哈，21859点。因为这137点呢，让香港昨天没有收在22000。我说22000对香港来讲还是蛮敏感的。那但是陆股呢昨天涨。好，那陆股呢昨天上证指数涨1.1%，涨37点，深圳指数呢涨1.57%，涨199点呢。陆股呢昨天不客气，那你说陆股在涨些什么呢？我已经不用解释了吧，我已经讲了起码三四个月以上了。我说陆股从已经到谷底要上来了。那最近你看到的所有的讯息面啊，都是一些刺激景气的动作，包括呢缩短入境的隔离，开放堂食。那许多的防疫虽然还是一样，因为习近平在武汉再度强调动态清零的重要性，那继续动态清零，但是动态清零其实它就已经比清零要全面的清零就已经宽松很多了，就是一种妥协性的操作。那这些都显示下半年就是拼经济，这半年不把经济呢把这个经济的车头呢拉起来，机头拉起来，事不甘休。好，所以任何的动作大概都会是朝着就是说要把经济呢拉起来的那个方向走。我说中国总是这些年的时间，中国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当全球经济非常低迷的时候啊，扮演那个全球经济的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那个救世主的角色，那让周围呢深陷或者受困于呢对经济情势的不明朗或者经济情势的这个恶化而焦虑的这些国家， 啊，看到中国经济势头的时候呢，会觉得安心一点。好，那中国毕竟人够多了，地方够大啊，它确实呢操作的筹码跟空间呢会比较大一些。好，那昨天的雅股，昨天的雅股呢也都是日经指数呢昨天跌了411点啊，那南韩综合指数呢昨天也是跌了45点，那都跌了1%多，韩股跌了1.91%。那韩股呢45点呢使得韩股现在2332点。好，不过今天开盘了之后呢，今天的日韩股市呢今天呢都开高。好，昨天日经指数跌411点。好，那现在的日韩股市呢，日经指数现在涨62点，南韩综合指数呢涨13点。好，那日韩股市呢开高啊，我们再看呢欧美股市的部分呢，欧股的三大指数呢昨天深夜收盘的时候都重挫啊，英国呢跌了1.96%，德国跌了2.25%，法国跌了1.8%，都是重挫的。那重挫当然跟美股开盘了之后呢直接杀500点呢是有关系的啊。那昨天期货盘呢就不怎么样，但开盘了之后呢开的比期货都还低啊，所以会让大家非常的没有信心。那跟美股的跟大陆的这些的讯息面相反的，就是说美国的讯息面只要出来的几乎全部偏空，那大陆的讯息面最近呢只要出来的几乎都偏多，所以两个市场呢就跟跷跷板一样，一上一下、哦、就是它就是一个互为杠杆的关系。那这样的一个跷跷板的操作的形态，使得呢美股呢几乎每天呢都惴惴不安，就看什么时候呢又出现坏消息，又爆利空，那没有每次有利空就杀一波，有利空就杀一波。那因为今天凌晨收盘的美股它也收半年线，那这半年的时间呢科技类股创下呢史上呢半年呢最大的下跌幅度，那你就知道呢这半年的时间呢科技类股啊，在手上持有科技股的那大概都非常非常惨啊，那数字呢大概说明一切。好，不过呢当这个欧股呢要收盘的时候呢，就美股呢就慢慢在往上爬。其实在盘中的时候呢，美股呢一度呢爬到了接近平盘的附近，不过呢收盘的时候呢又杀下去一些。好，那道琼指数收盘跌253点，跌幅0.82%，那30775点啊，还在30000点之上了。换句话说，道琼还没有破底，但是的跌幅呢，相对于昨天的一整天的交易呢，跌幅收敛了一半。那因为美国呢，接下去呢，下个礼拜它也要碰到它7月4号的国庆日，啊，那就美国的国庆嘛，7月4号。那你算今天7月1号嘛，那2号、3号下礼拜一就国庆日，所以它也会有一个呢长假效应。那S&P 500呢跌了0.88%，跌33点，3785点收盘。NASDAQ 科技类股跌1.33%，跌149点，11028点。如果以美股呢最近的这些消息面的偏空的这种的情况所引爆的市场当中的激情反应来讲，希望就是说，希望 NASDAQ 不会从5位数变成4位数，因为现在还在11000点啊，还差1000点就变成4位数了，希望不会。好，那费城半导体呢跌了27点，跌了1.07%。那在过去24小时里面呢，跌的比较多的呢反而是比特币。不过比特币呢在尾盘的时候又拉上来了哈，比特币呢跌破20000美元，不过现在呢又回到了20000美元之上。油价金价呢还在大概在原来的位置附近呢在波动啊，没有太明显的涨跌，但是呢黄金呢跌价跌了一些。好，那我们看一下呢台积电啊，台积电昨天台股市场的台积电大跌3.05%啊，台积电好，我就不刺激大家了哈。之前我讲台积电在600有人不只看700，有人看1000，觉得台积电一定上1000的。我开玩笑讲过，陈凤清常常听我讲那个冷笑话。我说我买台积电50块，到55块的时候呢，我把它卖了，好开心啊！哇，赚你看5块赚一成啊！虽然没买多少，不过现在呢，台积电上来了之后呢，当然就不敢买了。好，那但也没有再注意这些了。不过台积电呢，你看到之前到600块，大家觉得说破600买，到500的时候，破500的时候，你要破600的时候呢，睁眼闭眼买；那破500的时候呢，闭上2只眼睛买。但是现在你是不是还敢买？我不知道啊。那 台积电当它的总体的体质各方面来讲，那个优越性是非常高的哈。台湾唯一工业 4.0， 不能说唯一了哈，但是是台湾的工业 4.0 的代表，甚至是全球工业 4.0 的代表。好，但是呢，昨天呢跌3.0%，我觉得到底在跌些什么东西啊？对啊，这当全球科技面的支出，你看到美光的财报呢，大概就知道了。就全球的科技业的支出，科技业很灵敏，因为它的产品的周期很短，大概就是半年而已，所以科技业在因应景气循环的时候会特别的激烈。因为它的产品的周期就半年了，我只要采购，我只要定了库存，半年就变成几乎就变废物啊，就几乎要打呆了。所以所有的科技业的特性，它跟很多产品，它有它的保鲜期啊，保鲜期比食物啊、食品类啊都还要短，所以台积电的大跌。好，来我们的油价差不多平哈，那看一下。哎呀，好像是4000多位的观众在我们的线上，很多的，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的，对，我坦白说，会有很多的朋友们呢，你对民主没有一些的基本的信仰，那个信仰并不像神一样的膜拜，民主就是你，民主的制度一定不要，没有绝对好的制度。但是在任何制度的讨论的时候呢，不要去否定跟对抗民主，因为那是一个自我否定。当你说我就算有民主，我能投票能怎么样？那个是个人跟总体之间的差异性。制度上面来讲，当然有它一些修改的空间。但是你今天在吃饭的饭桌，我说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不要放弃对这些东西的追求。虽然他应该，我说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不要在意识形态的操作上面呢，把它当作是筹码。对彼此，不管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宽容是很重要的。没有那个宽容值、宽容度啊，你谈什么，基本上面呢，都只是吵恶架，都只是制造彼此之间的不信任而已。好，那来。深圳打卡，好，很多的朋友好像在鼓励我说，哎，去啊，大概鼓励我去新疆了，因为你们每天听我谈新疆，讲的好像我已经去很多次一样，没有了。当然有些朋友自由度比我高的，当然都去过，很早很早很早。我告诉你，我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啊，就已经有朋友，但是外国朋友，他就已经去过新疆了。而且他在当时告诉我说，他去大陆旅游，是一个外国朋友，我就不说谁。他是从黄河，从山东的一路沿着黄河往上走，就是在当时，你想我念大学的时候，1980年代啊，中国大陆才刚开放，他们就已经到了大陆。各方面的设施啊条件当然都不顶好，不过他们就沿着黄河这样往上走，到了黄河的上源的时候呢，然后待了很久的时间，然后呢再从长江的上游呢再下来，再从那上海出来，他跟我说他待了大概快一年，在大陆待了快一年的时间了、啊、很年轻，我都还记得他跟我分享他在大陆旅游的经历，虽然是个外国人，不过跟我讲的活灵活现，让我羡慕的要死。好，那来我们的4000多位的观众呢，在线上刚讲到的，就是说还没有讲完的。那做台股呢，因为台积电呢昨天大跌3.5%，在美股的盘面上面，台积电当然也不好过了哈，美股也跌，科技类股呢大跌。那大部分的这些呢，主要的科技类股呢，跌幅大概都在一个百分点到2%之间。那台积电呢，台积电跌了2.27%啊 ，ADR， 台积电 ADR 跌了2.27%，那收在81.75美元。台积电的 ADR， 再这样跌，很快呢就跌破80美元了哈。那反正就是跌了，那还能怎么样呢？好，那你摆在心里面哈。那因为 ADR 呢反应哈，所以今天的，但是昨天的台指期的夜盘呢，今天凌晨的台指期的夜盘是收红的哈。台指期夜盘呢涨53点，那14677点。同时因为台指期大跌，只要台指期有大幅的波动啊，你就发现了那成交量就放大到6位数，所以台指期呢夜盘的成交量呢有105436口。 那因为有夜盘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在期货市场当中来讲呢是24小时开盘的，是几乎是不睡觉的啊，就是睡觉觉得好像呢错过了这种的大行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可惜哈。那在资本市场的进出啊，有时候它会上瘾，就上瘾了之后就觉得好像到了周末的时候呢，这怅然若失，没有盘可以玩，觉得很失落。那当那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就是已经本末倒置了。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想再问一次，那不管在哪里都跟大家呢说早安。来，我们的听众朋友能不能就不跟大家呢去抬杠什么民主的问题。我知道大家对于听到民主很反感的一定很多啊，那但是你也不要因为我谈民主觉得我好像就在凑大陆，也不是，我只是说那个是人类文明的追求。好，那但是看到有好，这个说唐湘罗说你民主才民主，好了，不要去扣我帽子了，我不会，我没有那种的习性啊，没有那种很霸道讲话的习性。那大家可以听就说听，不能听的时候，我长时间都说了，你听得下去，我感谢你；听不下去，我一定不勉强。但是我不会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不下去，我就不讲。那我干嘛呢？没有必要，对吧？好，今天早上的是时间，包括待会儿的这个院举证的割让区，好，我们重点呢会先从呢香港开始。香港这一次的我称之为二次回归之后，因为在一次回归前的时候呢，邓小平的南巡那一次呢，其实对于中国大陆的整个的发展的方向的战略的方向的那个定调式的讲话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所以待会儿10点钟左右，那习近平的讲话，那当然也一定会有些定调式的效果。昨天他只是来感谢大家，那讲得非常非常短啊，就昨天讲得非常非常短，我说了就是重点就是香港走过风雨啊，浴火重生。那换到香港了，他们也知道香港的经过非常辛苦的几年的时间，香港朋友们经过了非常辛苦的几年的时间，所以香港的重新的定锚 relocated 的这样的一个香港，对香港的人心来讲至关重要。我说香港是一个淘金的地方，每个在香港不管是出生长大存活的人，哪怕你说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对那香港呢是有很强烈的在地情怀，对，会有香港的年轻人有一些有，但是如果香港的基本的经济的结构面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掏不了金的时候，年轻人一样往外跑啊。香港今天的重要就是它的开放跟自由，我不要说民主了，而是开放跟自由，所以它才会有很蓬勃的教育。香港的大学在过去的那些年里面，把华人的精英呢几乎呢都汇聚在香港，比新加坡更耀眼。可是香港只要一暗淡，肥到谁？不会肥到深圳，不会肥到广州，不会肥到上海。香港一暗淡就肥到新加坡，连台北呢都肥不到，就会肥到新加坡。你就发现大部分呢香港的好康，如果可以离大陆更近一点，我何必待在新加坡，我就到香港。但是如果呢香港的状况不太对了，那我就退到新加坡。所以呢你会发现呢，香港过去两三年的时间，不只是人口的外流，人口的外流当然有一些人说啊赶快滚，那些呢本来就是乱港分子，固然有一些，但是也有很多呢是在香港觉得对香港的未来悲观的那些呢，掏金觉得金产量已经不多了，那觉得势头不对了就离开了，而且走的一定相对来讲呢是在资源上方面比较好的。但是企业界呢走了两万家的企业界呢就离开了香港，那有很多的大企业把总部呢离开之后到哪里，大部分呢就会到新加坡。所以呢香港瘦了，新加坡肥了。好，那今天的香港呢是重点啊，另外当然在整个的北约的峰会的后续啊，昨天其实在 在真金龙凤配里面已经谈到，昨天的真金 龙凤配我那个标题是我下的，我说北约复活了。你喜不喜欢美国是一回事，这事情美国拜登让北约复活了，当你他这个复活到底是不是呢，哎，在一个说脑死，就是这是马克龙的讲法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讲法，说北约已经脑死了，他是不是脑死了之后突然清醒了，还是呢其实呢是已经在一个濒临死亡安宁病房，然后你醒过来你以为说哎，他的状况变好了，不，他可能是回光返照，不知道，我现在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判断，但是光是从芬兰跟瑞典加入北约，那个呢对北约呢就像是兴奋剂一样，我说芬兰跟瑞典加入北约它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北约不会死，这个呢对北约就至关重要，所以北约复活了，但是和平结束了。北约的复活，北约对我来说，因为长时间以来在台湾，包括台湾很多的学术圈子里面，在政论圈子里面，在讨论就是说呢一些的国际政治议题跟概念的时候，深深的甚至于太深度的受到英美系的这些观念的影响跟宣传的影响，因此呢讲到欧盟会觉得 positive，讲到北约会觉得 positive， 讲到美国会 positive， 讲到俄罗斯，讲到中国 negative， 那讲到了日本 positive， 那个呢都是意识形态或者说呢新闻的这种的洗脑久了之后才产生的标准反应。别的我不谈，北约呢长时间，我对于北约的存在啊，我一直非常不安心。北约，你说北约是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是一个集体安全的防御的系统，它是防御性的，它是集体安全的，是很多的小国家没有安全感凑在一起，那呢就是呢团结力量大，然后要对抗呢对抗大野狼，那些小红帽们大家呢聚在一起要对抗大野狼，不可以吗？他们是一个防御性的组织，是集体安全制度啊。集体安全啊，听起来就让你觉得很心安，而且觉得很有正当性。不，那个理解是有问题的。在1991年之前呢，这种的论述呢，我念书的时代我能够接受这种的论述。可是现在的北约，它是一个以防御为名的扩张体系。这个是我的定义了。北约嘴巴上面都在讲防御，可是动作上面一个防御体系不断的在扩张的时候，它所会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远比一个带有侵略性的强调，就是说呢它要统一全欧洲，它要统一全亚洲，它要大东亚共荣圈等等的那种的二战时候的轴心国，我认为就算不是更可怕也不遑多让。今天我们在思索冲突、思索战争的时候，我们都是结果论。那二战的时候，反正日本战败了嘛，德国战败了嘛，那美国呢，代表的那个力量呢赢了。我说呢，美国赢了，美国一直认为他攻无不胜啊，就是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可是历史上面跟美国交过手的，本来就都不会是美国的对手，他们的经济实力、人口、国家资源各方面都不会是美国的对手。那这也是美国为什么现在呢思思念念啊，每天的做梦的时候呢，只要一梦到中国就吓醒，就觉得好像突然间的心脏快休克了一样，在那种雾昧当中呢，想到中国的时候呢，那种惊醒的感觉，成为今天的北约、美国这些的政治人物的最最最标准的生活经验了。可是一个以防御为名，可是实质上面呢不断的在扩张形成压迫，它最可怕，因为第一个对内它形成了一种自我催眠的共识，以为自己代表的是比较消极的防御的正义的一方，自己是正义的一方，我们是科学小飞侠的 team， 但是呢你看到呢我们今天呢之所以要聚在一起，是因为外面有恶魔党。 可是那明明是一种的善恶二元论所标定出来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跟我站在一起的，或者对我可能会有挑战性的，或者呢，在他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力量越来越大的，让我晚上睡不着觉的，卧他之旁啊，岂容他人酣睡啊，我他的打呼声呢，我都已经听到了，我吓都吓死了，他越来越强大了，打呼声这么大，而且就在我旁边，因此呢，他就是个恶魔。这种的以防御为名的扩张体系已经扩张到它的最极致了，而且在欧洲呢已经饱和了，再扩张就破了，但是它来亚洲了。这次的马德里峰会与会的我也认真听了，我看一些的看一些外电了，我也认真听，你包括昨天你看到尹锡悦的讲话，当然对尹锡悦来讲，将来一定是教其妻妾，教其子孙呐、啊。老子当年韩国在20年前、30年前什么东西啊？就说呢，连台湾的一半都不到啊。但是呢，现在的韩国，全球第十大经济体，我已经呢可以站在呢在北约峰会演讲了。这个对韩国的领导人来讲。如果你是呢，你是亲美呢，亲到呢滋滋响的，那当然会觉得非常爽。尹锡悦昨天啊，在北约的这样的一个峰会的演讲，这次的马德里峰会，他不是预告的和平。马德里的北约峰会没有预告任何的和平讯息，他预告的表面上面来讲呢，他在警戒战争，在警戒冲突，每个人嘴巴上面讲都说，哎，这谁谁谁呢很挑衅，那希望呢不要呢发动战争，如果你发动战争的话呢，你的下场在警告中国了，如果呢你对台海对台湾呢发动战争的话，那个下场呢像俄罗斯一样，那状况呢会更惨。第一个，你吓谁呀？第二个就是说，这种的言语呢，只是对内呢巩固呢自己结盟的正当性的理由而已。可是这种话讲多了之后，你认为冲突是会变少还是会变多？你认为这种话呢讲了之后呢，越想越害怕，大家紧紧的靠在一起。我说呢，北约参加北约的条件是很特别的，就是你只要告诉美国。美国呢，作为一个咨商师，你只要呢去跟美国呢去告解，就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那美国一定问你说为什么呢？你为什么最近发生了什么事？那你就告诉美国说，我只要一想到中国的，我就会出现这种反应，我的整个情绪我就变得很焦虑，我就作息就大乱，美国就跟他加入北约就没事了。好，那这个已经成为一种的逻辑跟惯性了。我还是希望大家呢7月1号了开心的过周末，很多的新闻或者你该焦虑的事情我会帮你做整理，但是舒舒服服的放暑假过周末。